好，使命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透过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恩典，仰望你透过圣灵开启我们进入到你真理当中，让我们得着的恩典。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做带领，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同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分享的这个圣经的题目啊，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生命改变得以成圣的要诀。那这件事情是每个信徒都要知道也都要把握的一个要点。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得着那个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是透过生命的改变才能活出来的，那个基督样式的生命也叫做圣徒的生命。那这个生命的改变和成圣并不是马上就能有的，是信主以后不断的更新改变，真正走成圣的道路才得以完成的。那这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不但是我们得以完成，也是信主以后一定能够完成的。那为什么讲这个绝对性呢？因为上帝赐这个救恩，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他赐圣灵的能力，赐圣经的真理，是他自己亲自做成的。在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二章十节中间那段，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件事情是上帝造的，是他必定会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那也是每个信徒必须要有的。那这个被上帝做成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要的途径，也是我们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但事实是，可能有些人信了，信了好多年，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也没有真正得出这个成圣的果子来。在整个教会普遍的这个世界教会的里面啊，我经常说有一种现象啊，套用中国大陆一个说法叫做巨婴现象。很多人信了很多年还是巨大的婴孩，有些人他想得着也没有真正得着。那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信仰的严重的危机。那我套用于洪杰牧师的一句话啊，他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说呢，彼得后书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在这个时代呢，他说不用寻找，撒旦是进入了 buffet， all you can eat。 那他在讲什么呢？说讲整个的所说的基督教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整个信仰的环境的当中，整体信仰的这一个软弱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很多人是处在被撒旦吞吃的这个层面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去？怎么能够脱离这样一个情况？这两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命建立的那个根基性的一个教导，我叫做要诀。在这两节圣经的里面有四个要点我们来看的。第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前半部分，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生命真的要改变，真的可以得以成圣，第一样那个活祭的心，在上帝面前那种全然的委身，这是第一个根基。后面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活祭的心所推动的是一个追求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也叫做成圣的生命。那这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救恩的道理，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本身是救恩道理的本身啊。这个要点在这里啊，中文看不太清楚，我下去会给大家讲啊，为什么会这样说。那十二节的第二节的第前半部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 怎么可以更新改变，能够走成圣的道路？那个起点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改变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然后到二节的后半部分，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如此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查验，那个查验是我们可以亲身的体会到，可以在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这一个旨意原来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纯全，那样的能够真正做成这件事情哈，纯全这个事情，可喜悦这个事情，中文的翻译不够全面，是做成，足够做成这个事情。那这是经文里面的内容。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是讲因信称义，有五个分主题组成的。那前面是第一个分主题是讲到我们必须要透过因信称义，因为都是罪人。因信称义的来源是神的爱，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的。那为什么有人得着有人得不着？拣选，我们有这个特权，神赐给我们了。然后第五个分主题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生活，你怎么实践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得着因信称义的生命。这个是12章后面开始的第五个分主题。那在生活的实践的里面，我们真正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上得着圣徒的生命，这个是救恩的应许。罗马书6章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这个要点我需要在这里面特别要再次的纠正这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把得救和成圣切分开来，这个是错的。绝志受洗，你就得着了这个位分，担保你得救，成不成圣没有关系，个人的喜好。圣经教导的所有关生活的你怎么样去实践的，是一种宗教的责任，或者叫做守则。如果你看我的和合本12章第9节前面，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守则，那这个是错的，这个小标题是错的。圣经当中所有有关生活的教导都不叫做守则，叫做生命之道，是在这个教导的里面实现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塑造神要的生命，这个是生活教导的意义所在。不是一个异教的清规戒律，也不是律法主义，都不是。那这个是得以成圣的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根基。那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以后，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所以是连接上文，连接前面的四个分主题，然后到这里怎么实践呢？你的因信称义的生命要实践你生活的当中，让你能够真正活出来呢？那他讲到所以对象是谁？弟兄们，是信徒，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里面保罗他说讲劝诫，那这个短语啊，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为什么叫做奇特呢？一个劝这个词后面是以慈悲来劝，是一个奇特的组合。那我给大家讲原因，为什么是奇特。劝这个词它叫做 parakaleo， 希腊文这个词。那这个词呢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的含义。一个含义呢叫做 summon， 你要知道 summons 啊，如果你接过法庭的书信，是法庭给你这个 传令，你要去上庭的，这是一个含义。但另外一个含义呢叫做 entreat， 是紧急呼吁的这个含义。还有一个呢叫做 admonish， 是什么呢？ admonish 是严厉的警告。劝呢是包括这个含义，是一个像法庭一样一个郑重的书信，很紧急的严厉的发出警告。那如果劝的内容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劝不是你可听可不听，这个劝没有任何的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方，那这个叫做劝。那如果是这样劝，那你会怎么劝人呢？你可能会与力度、严厉性、紧急的呼吁，你大概会以这种方式来劝。 但是呢，圣经说他以神的慈悲劝你，他没有用这种严厉，他以神的慈悲来劝。那慈悲这个含义又是另外一个希腊词叫 archidemos， 那这个词呢有包含很多的含义，这个含义呢包含一种很伤痛的心 pity， 一个叫做 compassion， 是一个很怜悯的一种的心，还有一个是我主动给你好处 favor， 还有一个恩典叫 grace， 还有 mercy， 是这种非常慈悲的伤痛的怜悯的恩典的方式去劝人。那这两样组合起来是很不同寻常的。那为什么神以这样的方式来劝人呢？以慈悲来劝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看。首先呢，被劝者他是处在一种危机的状态，但是他自己不觉得，甚至他感觉还挺好的。这什么情况呢？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好像那些赌博上瘾的，他在里面赌他感觉挺好的，就好像那些吸毒的，他吸了毒他觉得很爽很舒服的，然后你要劝他，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劝诫是需要慈悲的。你单单骂他没有用，要怜悯他，要慈悲，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这一个慈悲的态度是劝人活在最终，如果享受最终之乐，上帝是以这种的怜悯的方式去劝他不要走世人的道路。那上帝为什么以怜悯的心呢？第二个要点是上帝他拣选人是做他的儿女的，所有被他拣选的人，尽管他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他不是把他拖到法庭上判你有罪判死刑，不是的，他要把人救回来。救回来的话，他好像父母一样对儿女那种的爱心，那种的慈悲啊，那种的着急，那种心里的伤痛，那种的感觉去劝，那这个是慈悲劝。所以这个要点是在这个圣经的当中表达神对信徒的爱。那如果以这个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会导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如果神劝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不爱听，听了他的劝，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要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会抵挡，那我们的反应是说，神他以慈悲，以爱心要挽回我们，我们不要去抵挡。因为他不是用法律，用严惩来待我们，他是以慈悲，以爱，以他的伤痛来劝我们悔改。那这是一种父亲对儿女的一种的心态。那中国一个词叫做用心良苦，用这种方式来劝我们，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如果这个劝都不听，那是什么情况呢？两种情况，一种呢，他不知道这个劝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需要神怜悯他，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他就是贪爱钱财的，他就是喜欢最终之乐的，两种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那就走到一个危险的地步。所以神的慈悲劝是这样一个劝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劝的内容是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这是劝的内容。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蒙劝以后，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的一种的心态。这个心态呢，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是什么意思？是祭物，在神的祭坛上全然的烧了，献给神，表达赎罪，表达谢恩，这个都是祭的含义。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说把我们自己烧了啊，不是这个含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好像祭物一样，不做任何的保留，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活祭的这个词啊，中文的活祭这个词哈，原文是两个词，一个是祭物，一个是活。活这个词呢是动词啊，它叫 zao 这个词，那翻译成英文叫做 living， 是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活在神的面前，是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我们以这个状态活着，完全的献给神，是这个含义。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好像祭物一样献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是表达这个含义。罗马书十四章的七到八节，他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这是一种活祭的生命的状态，以这个起点面对神，这种的心态不是行律法，也不是功利，都不是，是这种心态。那有了这个心态以后，我们生命才会有真正改变和得以成圣的那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改变。那这个活祭的这个献上，不一定要透过一个什么外表的形式，非常隆重的礼仪哈，我们教会有些教会有这个献婴礼哈，在上面做一个隆重的礼仪，不是这样子。真正我们自己献上活祭，是我们自己对神的在内心深处整个生命层面的一个从本质上全面的一种的反应和回应。这个状态怎么描述呢？我描述一下我自己的状态。我在2001年我读经，圣灵给我很强的感动。那个时候呢，我真的知道有神，真的知道有永恒。然后我立刻的反应，我用一个词叫做万念俱灰。是什么意思呢？是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失去吸引力，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毫无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永恒的救恩，那一切都没有价值。那对我的推动改变是什么呢？我整个的生活的中心全部围绕的就是救恩这件事情。那到一个地步，我岳母说，高露就想自己上天堂啊，这是他的评价。那他的评价是准确的，准确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有私欲在这里面，我真的只想自己上天堂，只有这个想法，就特别想上天堂。那所以别人不管，那这个是生命没有改变。但是呢，那一个对天堂对救恩的这一个珍惜，那一个转变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从2001年我跟大家说，我就是那个状态，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的，一心的就是要得到救恩这件事情，我所有的生活的全部围绕中心只有救恩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到现在17年就是这样子，没有改变。那这一个改变推动什么呢？推动神透过他的大能的手，透过他的真理来改变我自己，把我这样一个人，原来是一个极其体贴肉体自私的一个人，没啥本事又很骄傲，整天沉醉在吃喝当中的一个小土豪啊，就改变成今天大概还可以服侍神。那这一个改变的过程没有那个根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活祭的根基是我们在神面前如此的全然的摆在他的面前所推动产生后面的结果。然后他说是圣洁的，我刚才回头讲的那个词哈，那个活祭这个词是圣洁的，这个词是连在一起的，它叫做什么呢？你把自己当作祭物，然后 living holy to God， 是活在一个状态的里面，是圣洁的向着神，是这个是经文的含义。那中文的是太过简单，那里面的含义可能不够准确啊，不够全面，是把自己当作祭物，一直的追求圣洁，以圣洁的方式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有活祭，有这种的追求圣洁的一个过程，我们会进入罗马书我说那个金色的循环，6、7、8章，立志征战得胜，立志不做罪的奴仆，然后和肉体征战，靠着圣灵得胜，你的生命会在这里面被改变，在生活当中实践，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被不断的更新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是这样向前走的。圣洁，追求圣洁，全然活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那如果我们有保留，那就不是活祭的状态。如果我们保留的是什么，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圣洁的路，在那个地方就会成为我们叫做破口，会成为撒旦攻击世界诱惑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仍然活在留在肉体的喜悦和享受的里面， 我们会掉在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里面。罗马书的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如果我们留下的是钱财，我们可能会掉在拜马门的里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如果我们留下的是追求名声，在人面前显示自己的高超，我们落在骄傲的罪的里面。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活祭不保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有保留，保留什么，那个就会成为我们的难处，就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就会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会半跌的。那这件事情圣经接着说是神喜悦的。那神喜悦的有两个要点，什么要点呢？走成圣道路的人，神才会喜悦他。真正走成圣道路的人才会得神的喜悦。哦，这个点是什么？罗马书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神他用基督的赦罪，我们今天领圣餐，把我们全人买赎，分别为圣归他自己，然后他赐圣灵和福音的真理，让我们顺从圣灵，遵循真理，走成圣的道路，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重生的生命，结出果子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才是真正得救的。那这一个结果对所有的信徒来说，不但是生命改变，不但是 得以成圣，还包括得到神的喜悦，还包括我们真正得着了神所应许的救恩。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造的房屋。这件事情是上帝他定义要做，他也必定会做成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原则在所有的圣徒的生命当中都是如此的去应用的。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使徒都是一样。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不信从神，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实际上本身并没有真正在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里面活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不信是不信从的含义。那这件事情导致的结果，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所推动的方向就是耶稣所预言的两种的结果，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圣经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就是一个真理，在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保罗他以这个起点和信徒讲，那个本身这个起点是所有人都应当去遵行和起步的那个信仰的起点。后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首先讲侍奉这个词，侍奉这个词呢是包含什么含义呢？它叫 Laria 这个词哈，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讲到服侍，一个是讲到敬拜， service 和 worship， 这是侍奉这个词。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走得救的道路，生命改变，那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吗？那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如此是侍奉呢？我自己得生命，我自己生命改变，我自己走成圣的道路，和侍奉有什么关系？和 service 和 worship 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真正信主的人不是异教的修行和修炼，真正信主的人也不是律法主义的遵行规条，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回到前面，是全然的归给神，当作活祭。然后我生活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内涵，都是在侍奉神，都是在敬拜他。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这都是我整个生命的内涵，侍奉和敬拜。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得救的一个转变，是原来整个生命的根基的一个转变，生活内容的一个转变。原来我们是侍奉马门拜钱的，或者原来我们是拜偶像的，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我活在神面前，我变成是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人。那这一个是我整个生命的全部，是我整个生命的内涵。换句话说，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所谓属世的事情，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如果你在家里做饭是为了主的缘故，那你是服侍主的啊，在教会里发单张你是为了主的缘故，那是服侍主的。你去工作是主让你在那边工作，是为了荣耀他，那是服侍主，都是属灵的事情，都是在服侍神，都是在敬拜神。那这个是保罗把这一个活祭，然后走圣洁的道路引到这个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当有这个根基以后，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走成圣的道路。后面他说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词呢，我必须要多解一解哈。理所当然你听起来就过去了哈，它叫 logikos 这个词。logikos 你听了有没有熟啊？这希腊文叫 logikos， 英文一个词叫 logical， 是吧？英文那个 logical 是从希腊文来的，从 logikos 来的，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 reasonable， 是合理的，是符合逻辑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保罗说呢，这样它才是合逻辑的，才合因信称义的救恩道理的逻辑。否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所听的是决志受洗了就等于得救了，不合这个逻辑。如果我们听的是信主以后就可以随便，神的爱会覆盖我，我活在罪里面没有问题，活在同性恋也没有问题，不合这个逻辑。如果我听到的是成圣和得救没有关系，那是你个人的personal favor， 不合这个逻辑。保罗特别讲到这个理所当然，这个是福音真理的逻辑，是在这个逻辑，在这个道理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对路。因为在这个逻辑的里面，所以我们才会走十字架的窄路的，否则没人要走的，要走宽路的，没人愿意这样自己走窄路的吧？是因为在这个逻辑的里面，所以我不在乎今生的丰富，我不在乎世界的钱财和地位，我只在乎主对我的喜悦，是这个逻辑。那如果没有在这个逻辑的里面，走的路就是反的，那就会和另外一个逻辑，耶稣讲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这个是耶稣的逻辑，因为在耶稣的逻辑的里面，很多人是走在不合逻辑的所谓的福音的那个真理的里面。多数人是活在那个错误的逻辑的里面。后面圣经接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效法，一个是世界。效法是什么意思呢？效法有随从和迎合的意思，非常长的一个希腊文一个词哈 ，sohimaitizo， 非常长啊，读起来很别扭，很长一个词。那世界这个词呢，是主要讲到时代，这个不是 cosmos 啊，不是那个词，那个是泛指世界。这个世界呢，是特别指叫 archeon 这个词哈，是特别指你这个时代，你当下的这个世代和你所活的时代。因为这个是对每个信徒来说，是你当下的情况，你当下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你面对这个世界的事态和时代的潮流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不要效法你现在所活的这个世代和当下的时代，不要去随从它，不要去迎合它。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当的清楚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呢，所有的人在信主以前，我们的常态就是要随从当下的时代，就是要迎合当下的世代。现在一个词叫做与时俱进，是吧？世人本来就是活在这一个里面，他就是在这个时代在潮流当中，他流行什么他就随从什么。几十年前流行炒股票，大家就炒吧。现在加拿大流行炒房子，那就炒了。流行旅游就去旅游了，流行包二奶就包一个吧。那这些的流行迎合这个时代，不但是个人，社会也是一样啊。现在流行，社会流行什么？流行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国家通过，那个国家通过，那么多国家通过都流行嘛，所以我也要通过。不单是个人，社会也包括所谓教会，都很容易跟随时代的潮流的。啊，在国内有些和尚唱红歌，有些所谓的教会也去唱红歌，因为流行嘛。那这一些的事情本来就活在我们旧的生命的里面，不要去效法它，不要去迎合它。如果去迎合它，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的。你去效法它，你没有办法走成圣的道路的。那这两样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方向。那这件事情既重要也不容易。为什么讲到不容易呢？因为我们的旧生命会一直拉扯我们的，因为很多我们的概念是错的，我们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概念的里面来分辨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不能效法的东西啊。听到一位信主几十年的信徒十几年的信徒说，他原来是为孩子活，为家庭活，现在孩子大了，都长大成人了，工作了，现在身体还好，趁着现在还有十年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享受。很多信徒就给他鼓掌，哇，你讲的太好了，应该这样生活，这是效法世界，体贴肉体，这不是真正圣徒应该走的道路。那另外一个信徒我认识的，也是信主十几年，他说原来是为了孩子活，为了家庭活，现在孩子大了，我自己年纪也大了，那我现在呢要重新开始我的一个新的生活，怎么开始呢？离婚，另外找一个。那这个是效法世界，这种效法世界是落在奸淫的里面。那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充斥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讲过这个儿女的问题，很多什么这个起跑线的问题，那么上藤校的问题，把很多儿女变成社会精英、时代精英啊，富豪名人，变成肥骆驼啊，变成一个非常骄傲、抵挡福音的人，这是时代的潮流啊，追求世界的东西，很多的流行的话啊，你要好好的追求事业的成就，这个叫做有上进心，要追求升职，要追求加薪，要追求怎么样？那上进往哪里上？进到哪里？那是进到荆棘的里面，要把你整个的生命掉在荆棘的里面，被荆棘挤住的，那个是效法世界，那个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走啊。现在还有流行的词叫做正能量负能量啊，特别流行，我听过很多人讲正能量负能量。那什么叫做正能量？什么叫做负能量？我们要多多的得正能量，我们要拒绝负能量。 OK， 什么是正能量？那我按照我的观察，那个正能量是让我心里喜欢，让我感觉舒服，让我得到快乐，满足我肉体的需要，满足我的成就感的，这个叫做正能量。那这个正能量产生什么结果？产生爱世界。什么叫做负能量？我听得不爽，不舒服，我的肉体不舒服， 啊，不能满足我真正的需要，让我觉得很低沉，我不能高昂起来啊，我不能 hyper 起来，那只是负能量。什么叫做负能量？如果那个负能量，所谓的负能量是来自圣灵的提醒，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抵挡那个，你把它叫做负能量，你是在抵挡真正得救的道路。分辨在这个世界的里面，那一些都会让我们按照世界流行的东西，随从世界，效法世界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有世界的事情，万变不离其三。什么叫万变不离其三？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有属世界的人，万变不离其一，是什么？走灭亡的道路。所有在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体会的良善从哪里来？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加勒太书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必须要看清楚，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的里面，必须要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不贪爱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期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我跟大家说哈，不效法这个世界，不爱这个世界，和世人的那个厌世是两个状态。因为世人很多人是厌世的，但为什么他会厌世呢？因为他没有得着他想从世界得着的，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失望了，他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所以他厌世。所以这个厌世的根基是爱世界，结果他在这个世界受伤了，在这个世界失望了，在这个世界绝望了，所以他厌世。他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所圣经所说的我厌恶这个世界，那个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清楚的看见和观察。那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分清，来鉴别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够看清楚，如果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我跟大家讲，那个危害程度是什么呢？就等于你把你自己放在核辐射的里面。好，爱世界就等于把你放在核辐射的里面，那个是致命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荣耀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这一个切分，这个两分，这个彼此不相容的有关于世界和属神的这个切分，是我们能够真正生命改变，真正能够得以成圣的非常重要的认识，认清。然后后面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看清楚这个世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是要替代我们原来的看法，心意更新，叫做 renewing of the mind， 或者叫做 change your mind， 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想法。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原来受世界的观念和想法的驱动的，我们原来生活的内容所追求的 就是被世界的想法和观念驱动，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认为加拿大好，我们移民了我们就成为移民的人。我们认为考大学好，我们就高考了，我们就成了读大学的人。我们的言语行为生活内容是展现出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微信上 post 照片，我呢会在微信里有 post 的照片的里面呢会看看你展示的东西呢，可能会展现你里面的一些的状态。不要因此大家就把我全部屏蔽了哈，不给高层要看，屏蔽住。我劝你还是让我看，因为我看了以后我知道怎么牧养你，否则的话呢那个屏蔽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 pose 的东西呢实际上是展现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看法，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是印证我们到底活在一个什么部分。那这个整个生活的全部是我们原来的状态，那你怎么样能够改变那个事情？你必须透过圣经把原来的概念把它置换出来，否则的话你会活在那个状态的里面啊。在弥迦书二章一节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奸作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所以那个心思意念观念想法会驱动我们去做，也会导致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必须要把它改变，必须要把它更换出来。那怎么个更法，怎么个改法？你靠自修没有办法，靠孔子的格物致知没用的啊。黄阳明隔了竹，隔了一个礼拜把自己隔昏倒了，都没隔出名牌。那个没有办法，靠自己是不行的，靠异教的那种所谓的修行啊，守戒律没有意义，靠伊斯兰的那个什么武功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要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心里的罪性要被神改变。那个是圣灵的能力进来，然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是福音的真理才能够改变，是圣灵的能力透过福音的真理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旧的观念置换出来，活在一个新的真理的里面，因此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是这样来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离开那个世界，然后用圣经的真理来更新，产生生命的变化。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些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上帝教导以色列人，他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们被分别为圣了，但是带的所有都是埃及的观念，拜假神的观念，那怎么办？律法书要把它更新改变，他活在神的律法的里面，他的生命才会真正在分别为圣以后被神塑造。诗篇一到二节，诗篇一到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喜爱他的律法，昼夜思想，因为那会成为你的心怀意念，不是在床上图谋恶念，是在床上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神的道。然后第二天你靠着圣灵的能力就行出来了。那这个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活在神的道德里面，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所有的都会改变，你的婚姻会被改变的。因为婚姻的内容是妻子凡事顺服丈夫，丈夫舍己爱妻子，你们真正能够改变成彼此相爱，就会脱离旧的那个彼此瑕疵和彼此伤害了。你教导儿女也会改变，你知道那是耶和华的产业，你会按照神的旨意去照顾他，让他一生走有生的道路，就不会把他弄成一个肥骆驼。你的工作也会改变，你工作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追求名利，也不会陷入那种嫉妒和纷争。你面对政府的败坏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靠的是神不是靠政府。面对世界的灭亡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样一个生命的更新改变以后，你活在神的里面，你整个生命状态改变， 你活出来的样子就是圣徒的一个样子，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渐渐活出来的。上一个周末我去了这个 Winnipeg 讲这个春令会啊，我去讲到礼拜五呢被一对年轻夫妻接待，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有一点奇妙哈，那个妻子呢是我老家的佳木斯的，这是在加拿大碰到第四个佳木斯的，然后她的老公呢是厦门的，我从厦门来。那妻子信主，老公没有信主，礼拜五呢接待我。那所以在礼拜五接待我的那个晚上，我就跟她老公就叭叭叭叭讲了一两个小时，讲得很累了。传福音吗？要跟他讲，我是见的没信主的，一定抓着他传的啊，这是肯定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先下来，太太没有下来，老公下来了，在那边看电视。那那个礼拜六是什么内容呢？是英国皇室的结婚直播，大家知道哈？啊，那个所谓的亨瑞王子。然后他在那看，看得津津有味。那我一看，我就开始跟他交流了。我跟他分析英国的历史，英国为什么出现皇室，为什么会有婚姻的问题。我告诉他，英国他们原来是没文化的，是野蛮人，是因为基督信仰传进以后，他们开始有文化有文明，然后产生所谓的他们所谓的整个的民族各方面的情况，发展到今天，很多英国人他们已经不信了，他们有的只是一些宗教的传统，只是有些的礼仪。所以我说，你看着那些办豪华婚礼，在一个大教堂的里面办，衣着华丽的皇室达官贵人名人正襟危坐在那个教堂里面来观礼来观婚礼，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信神不信。有多少人信真的是尚未可知。然后那些在外面看的举手的欢呼那些的百姓，他们当初是向神欢呼的，今天他们向皇室欢呼。那无论是在里面正襟危坐豪华的那些办婚礼，还是后面外面那些啊去欢呼他们的人，将来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那如果他们连得救都没有，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地狱的话，在地上闹腾这么多又有啥意义？好，讲了一大串，我就发现他看婚礼的这个情绪立刻就低落很多。那这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那个认识会让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前面的方向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影响会让我们不羡慕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影响会让我们真正在成圣的道路上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约翰福音17章14节，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加拉太书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产生的作用所推动的是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世界的诱惑，真正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都要看得清楚。如果你按这个方向顺从神，你一定会走到光明的里面。路加福音11章35到36节，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然全然光明，如灯的明光照亮你。圣经的真理，圣灵的能力，如灯的明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新改变，一定会在成圣的道路上一直向前走，走圣洁的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活祭的根基，圣经的真理，心意的不停的更新改变，产生一个结果叫查验。查验这个词呢也有很多的含义啊，叫 Docominazo 这个词很多的含义是有进入一个试验啊 put to the test， 也有一个含义是叫做证明 proof， exam 可以检验出来。所以神的旨意，你可以进入一种实际的经历，然后在经历当中，你逐渐的可以证明出来，逐渐可以检验出来，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好的，是可喜悦的。那纯全的这个词，我需要多多的想一下。纯全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神的旨意是好的，是善良，是可喜悦的。纯全的这个词呢，它是叫做 full growing， 或者叫做 perfect， 它是一个全然的，可以充足的叫我们可以成长出来。神的旨意不但是善良的、纯全的，它可以全然的让我们成长起来。它 leos 是全然的成就这件事情，必定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必定叫我们可以成圣的。这个叫做纯全。足够。那在这个足够是有个过程，在过程的当中逐渐的深入，逐渐的体会，生命逐渐的改变，逐渐的更新，成圣逐渐的活出来，圣灵的果子逐渐的结出来。那这一个事情是必定可以成就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真理里面被上帝成就的。在这个成就过程里面，他可以检验，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路是窄路，但是里面满了恩典。他知道神让我们受苦，看起来肉体是痛苦的，但最后会结出那个公义圣洁的果子，是心里面真正喜悦的。雅各被拉班苦待20年，被神塑造，到最后他查验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大卫被扫罗追杀，最后他查验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在经历的当中去查验，按照神的心意如此的去查验，你一定会知道那是美好的旨意。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啊，我说上帝赐给我这个妻子，她是一个非常单纯又直率的一个人啊，对我的错误从来都是华佗对关公刮骨疗毒，不打麻药啊，那立刻就下刀的啊，那一刀下去当时很痛，后来查验那是神美好的旨意，因为对我这样的人必须要刮骨疗毒，别的招不行的。在声音厂的里面打滚了那么多年，练就一身的诡诈、虚假、好斗，那个糟糕的生意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刀下去的，不行的。那为什么我说婚姻是上帝给的绝配 ，perfect package in faith 啊，是绝配。那这个绝配的过程里面，你要去查验，经历以后查验，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旨意，原来神要借着这个要成就这个美意。那这一切都会变成感恩。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如此蒙恩的。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神的工作，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本来就是福音要推动的，本来就是圣灵大能在每一位生命当中要展现出来的。那要紧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有活祭的心，真正不效法这个世界，靠着圣经的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真正用生命的体会去查验，去经历，知道明白那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样这件事情必定成就在每一位属神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谢谢你，你将美好的真理赐给我们，你将你美好的旨意、美好的心意透过你的真理显明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愿意天父带领每一位信徒都如此的在你面前立定这个心智，能够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能够真正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真正体会查验到活在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